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
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呀，吉祥，你们发觉我们这两天都特别的幸福。
对，
你看今天菲儿又来到现场，
对不对？礼拜五，尤其长周末嘛，
就是是吧？
对，
要换个新鲜，不是？
我听说菲儿此次法国之游非常愉快，是吧？
不是，不单是法国，是整个横
穿
了
欧洲。啊，
对，花10天，10个国家，
对，
一天一个国家，
哦哟，
相当于走马观花，把一些重要的国家看一看什么样。
看清楚了吗？
走马观花嘛，所以要清楚的看，还得再去，
而且下次得跟我们一起去。
哎，
对，这个司机好像有点那个什么，这个司机还不错，
都要就是咱们都得相处，都得磨合磨合。对，
但你磨，我们因为菲儿姐去了10天，第10天才磨合好。
对，然后就对，然后那个我的这个好朋友，他就是说，哎，我们下次我目不到，就他要去到柏林了嘛，
对，
他就下次我们继续北欧四国行，然后我就说，哦，好的，拜拜。
心里默认说，算了，还是别了，对不对？
你听那个，
还是相见甚欢，就相见
不如怀念，
相见不如怀念，
江湖算了。嗯，对。
OK， 现在是农历的7月份，
对，
嗯。
7月份，在台湾的朋友们就俗称是鬼月。
嗯，
哦，
哎，鬼月，七月上元、中元、下元嘛，
对对，中元节，
对中元节嘛。那一般来讲，就7月份就是这个鬼这个开门的日子嘛。
嗯，
那所有的孤魂野鬼该放出来，放出来；该找投胎的，该抓这个，他们叫抓交替，
抓交替。哦，
为什么抓交替？比如说河边儿，
嗯，
水鬼，有人去玩干什么呢？他就把他拎下去，他淹死了，他才能投胎。
哦，
就交替嘛，啊，替换，哎，
瞧吉祥的表情，有点害怕的样子。
对啊，
您常游泳吗？
我这个我不会，
敢去河边待着。
对啊，我现在离海我都远点。
哎，对，
但只要没做亏心事儿，一般人家抓不到你，
抓不到我吗？
对
对
对
对，
我怕他做亏心事儿，这是个坏鬼，这个。
既然谈到鬼，一般来讲的话，有鬼就有神嘛，
对
对呗，有神就有神的代言者，啊。
嗯，
就有很多所谓的神棍。
哦，神棍，我以为是很多
神的代言者，
神父。
哎，那个太多了，我们听到了所谓的这种神棍的这个敛财啦、骗色啦，什么一大堆，
对，
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情都有。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
嗯，
哎，道姑，
哦，
嗯，
厉害了，
是
道姑是谁？
一个道士，但是女的，
哦，所以叫
女道士，道姑，
女道士。
但这肯定他田大哥说出来肯定是指的一个人嘛？
不，我这个道
是泛指吗？
是这个，
基本上目前锁定一个人。
对，田大哥那个道姑跟我那道姑还不一样。我先讲我这个道姑，田大哥
可以，没问题。
大家如果前一阵
先讲你这个道姑，你是道姑吗？
你们俩好像每个人都怀抱一个道姑，
因为我这个
抱有半
人，都赶快要争相要讲一下。
对，
来说一下，
我这个道姑比较这个比较符合男性的口味。
嗯，
这个道姑名字叫。中国女道士叫栗子云游啊，
哎呦，
下山入世，因为你道士一般都在什么
山上，
这个山上修行什么，这个哎什么山，我
道教
是
武当嘛，
武当山，哦，对对对，那种什么凌波微步啊、轻功啊，
这些都是
对
对，
崂山
下山入世。问题是呢，他上个月，这个已经是上个月的新闻了，就是在6、7月份的时候呢，他在这个马斯克这个 X 原 Twitter 上面发出了一系列的照片。这个照片怎么样呢？对，
这还挺跟与时俱进的。
对，
嗯，
然后呢？
这道修的好，
他
修到火箭上了。
哎，对，这个不但是，而且一下就火了。为什么？他身穿道士服，对不对？
嗯。
但是问题是上身半裸，
女的吗？
女的，然后身穿道士服，在一个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建筑里面拍裸照，然后他就说，
嗯，
然后呢，他在6月21号在这个推特上发文 po 出照片。
嗯，
然后露出这个上半身不穿衣服，哦，
嗯，
然后手上拿着一本道教的这个正义经，他说他自己还说，
嗯，
他说你不要我觉得露出这个胸部就是色情，
嗯，
你这是执着于色相， 名师于相。
对，因为通常来说，你如果觉得色情，是你色情，
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那这个，那看来是我的问题。
不不，看来每个男人都有这个问题。
也有这个跟这个帖子后面265万个这个男性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他说正一教呢也是有房中术，
嗯，
要讲究阴阳相合。
嗯，
说最后性爱带给我们的也是定气、安心和这个和治。然后还希望说，希望一些这个男性同修啊，跟他一起来切磋一下。他当时就被人骂得不得了。这个无论是在，因为他虽然在推特上发帖，但是也被转到中国大陆去。这骂得不得，这成何体统？
这男性同修跟他切磋一下，是吧？
但是啊，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他的这种作为，首先，他说的这些道教的这种修炼的方式有没有，咱们是无从去评判
的，
因为咱也不知道，就不可以瞎说。
对。
但是确实，像我了解，在藏传佛教里啊，也有这种双修的这种方式。之前我们也大概聊过，但是你没有一定根气的人，你是不可以去做的、去修的。另外，他也不可以试给没有根气的人看，因为没有根气的人，像我。我们看来就会扰乱我们的内心，产生贪嗔痴嘛。
我的内心这扰乱，这
所以它是
乱得不得了。
一种密法的修行的一种方式。所以像他呢，如果他宣称道教有这些修行方式，我们不否认，然后也因为也没有，咱们自己也不清楚，所以不可以去评判他什么。但是他应该是关起门来自己秘密的去，
是没有错，
不应该把他去广泛于这种媒体啊、传播啊，然后来打着道教的名义，好像在说着自己的修行。这些东西
呀、这种东西就是我刚讲了，代言人都成这样了、
对、
就你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
对、
嗯、
那另外我这边这个不太一样啊，也是个道姑，
也是道姑，
俗名叫胡小慧。
胡小慧，
胡月胡，大小的小，智慧的慧，胡小慧，他这个厉害了，他会狐媚之术。
哦、
姓
胡，
所以会狐媚之术。
对，而且好像台湾这个胡姓也比较大，是吧？
台湾的胡姓还好，
仅次于林陈这些。
陈姓是比较大的，林姓是比较大的，
胡
姓还好。胡姓有很多其实是满清的时候是护士哈拉。后来改成汉姓以后变成胡、
而且台湾很多姓胡的明星啊，胡徽宗，然后胡因梦，
所以
他
叫胡小慧，
都是大美女，
胡小慧，然后、那这个
这是美女，
也是美女，
这也是个年轻的美女，但她厉害了，
胡家出美女，
对，她呢就是没事最早期这出身呢蛮可怜的，父亲本来就是在县城里头靠着给人家算命。
哦，那他是有两绑刷子，
那
有滑盖伞，
还是世家
护着的。
那么母亲呢，在旁边就是你晓得，就是那种托，让人家算命啊、什么的。
东北叫牵驴的，
对，牵驴，不是卖拐的，
牵驴
碰瓷的，
不是
啊。OK， 那这个有就在他初三的时候，父母亲车祸双亡，然后初三他就这个没办法了，孤儿了。住在亲戚家里，住在亲戚家里完了以后，就选择了一个这个打工的职业，在酒吧上班。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凭着他父亲给人家算命的那么一点点的皮毛，完了以后在酒吧就是这个，反正见到有些老板啊干什么，他慢慢的发现这生意人都很迷信，他就这个用他过去的那点皮毛就去跟老板去聊这些事儿啊，什么什么有关风水方面的或者是算命啊什么之类的，很多老板很信，得的小费很多。后来他觉得这是个生意，
对，
这是个生意，
那
完了以后他就跟另外一个蔡姓的商人呢、两个人就串通好了，就在买了一个废的，就像类似那种农田一样的，就盖了个很简陋的一个道观。
我自己盖了一个道观，
他就成了仙姑了。
哎呦，
我讲仙姑不是赵瑞啊，
赵瑞现在科拉多陪儿子。
然后呢，这个姓蔡的就开始怂恿他的朋友做生意的、乱七八糟这些人，整个这人灵得不得了啊，就凭着过去那点算命的基础就开始这个施展所谓的狐媚之术。
对，
狐媚之术
就是他除了算命之后他还
他勾人嘛，
越来越精了，到最后就已经把男性的这个，尤其生意人的男性，在年纪稍长一点，跟我差不多的啊，完了以后就全部心里 都掌握的非常
拿捏的非常
死，
对，他先说，哎，这个，比如说，
他就等于他有读心术。
田总，嗯，你看你今天到我这边来，对不对？我看你印堂有点发黑。
嗯，废话，我什么都倒，每天晒太阳都是黑的，
不光印堂，
全
脸都黑。
坐到仙姑旁边来，
哎，
仙姑给你这个把印堂给你揉开。
哎，就有个生意人
是
啊，完了以后，他介绍他去了，去了以后。玄乎到什么程度呢？
嗯，
一般常人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惊着了，一上来就问我，
哦，
那个道姑还没那个啊，不，那个生意人还没讲话，道姑就说了，
嗯，
生意有问题吧？
哎呦，
嗯，那就逮着人
家
的
家里也有点问题吧，
嗯？
那废话，他那朋友都先跟他说了吧，啊，他有托嘛，
介绍的，
哎，
先讲一下，
生意有问题吧？
嗯，
完了以后，神准啊。
对啊，对呀，
那那个做生意不吓死了？
嗯，
什么都没说，他怎么知道？对不对？神准好，那就信了。信了以后，他就一开始什么也不给你一本经书，
嗯，
跟着那些九个弟子一块去念念经，
啊，先去念经。
他不是道姑吗？
他收了九个男弟子，
九个哦，还有九个男弟子。
这男弟子既是他的保镖，也是他的面首。
哇，怪不得这个狐媚之术施展的这么厉害。
这真让人羡慕哈，
不，啊，你是羡慕这个，哦，
你不，我也羡慕，
我羡慕
的弟子，
对，而且羡慕那个道姑，你们羡慕的点是不一样的，
各怀鬼胎，嗯，
然后就念经，
嗯，
不啰嗦，然后念了一阵子，过了几天，那个去了以后，这个生意还是不见有起色，怎么办呢？再去，好，这做生意的又去了，去了以后呢，这次不一样了，
哦，
来，道姑单独接见。
嗯，
啊，说这个，啊，谁又来了什么的，完了以后，啊，就到了房里面，一回头，那个男的吓坏了，怎么有这么美的道姑？
哇！
哦，那看来人家长得真
的
漂亮，
真
的
是漂亮，
胡子
没
白姓，
哎，
嗯。
完了以后，人家道姑开口说了，今天晚上你10点钟陪我单独诵经。
哎呦，
被点名了。
嗯，完了
诵经
还有一个条件。
嗯，
你要褪去你身上所有的凡物，
哎呦，那是剃头的意思，
不是
脱
衣服，脱
衣服，
你想的真单纯，
对，你头发太每天要打理太烦了，不是这个啊，
褪去身上所有的凡物，
哎呦，
陪他念经，
是，
完了以后，
那这个道姑也是呢，
也是要褪掉凡物，
道姑没讲，
道姑没讲，
但是完了以后，到最后去了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道姑不知道弄撒了一股香粉，
嗯，
我不知道迷魂药什么玩意儿，
那可能是
之类的，哎，
对，
撒了一股香粉，然后迷迷糊糊的，这人就不知道到底是真正的这个啊，对道姑的崇敬呢，还是色心大起。
是
褪去了全身的凡物，
嗯，
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的，道姑跟他讲了，我在你身上种了一颗转运丸，
哎呦，
你回去好好练，你的生意什么的就
是。他没讲说转运丸种在哪里，
没说，
嗯，
下次我问问。
但是我觉得我很疑惑的是，等于说他撒了那个香粉之后，他就迷糊糊的迷过去了，迷过去还怎么种转运丸？
但是谁给谁种呢？
就是具体操作啊。
对
对，完了以后，第二天就开始这个男的呢，这个商人呢，就准备了一个大概30万左右的红包。
哇，这玩够贵了！
请注意，不是，
嗯，
人家道姑连看都不看。
哎呦，看
厉害就厉害在这儿，看都不看。
视金钱如粪土，
这世俗的东西，我让你褪去凡物嘛。
对呀，
对不对？世俗，
你还拿凡物来烦我？
不要来烦我，哎。
是。
然后他讲，人家道姑是讲了一句话，
哎，
等你的生意好转了以后，
嗯，
再来积攒功德吧。
哎呦，
就是叫什么舍小鱼钓大鱼，
这放长线钓大鱼
不够。哎，
你个做生意，
大白话说了，这30万不够，你别，
嗯，
才30万，哎，好了。最后这个生意也没起来，
也没起色。
完了以后，但是呢，人家这个做生意的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呢，懂礼数，
嗯，上道。
哎，第一天30万这个不是退回去了吗？
对。
第二天捧着150万来了。
哎呀，
你看人家这个招数，
懂了吧？这个招数厉害了。
对呀，
啊，哎，
他会不会这样？他是说，如果说我给你中了一个什么这个转运丸嘛，
嗯嗯，
如果转运丸不行，你不拿钱过来的话，我告你强奸。
不会不会，
不会，
那还是手段太低劣，
对，
哎，
对不对？我有你一个大老板的那个裸照，
哎，他就这种方式，不知道弄了多少人，数千万
哦呦，
后来警方查处他的时候，在豪华的别墅里面，光名车七部。
哇，七部九还不太够，
所以
他有九个面首，九个弟子还不够
分，所以你算算吧。
对啊，
后来弟子都跳出来作证，为什么呢？因为实在他给弟子的钱太少了。
哦，自己
你在那上千万的赚，我们一个月才拿几千块。
对啊，然后我每天还要服侍你，
所以这个
是那七个面首还是九个面首？
九
个
面
首，
面首
那九个面首跳出来
分的太少了，
对啊，
分太少了，
嗯，
所以不太会做人。
哎，
那个吉祥下回当道姑，不，你当不了道姑，你要当的话，你请注意，
是
弟子先安抚好。
对呀、啊，
你收九个女弟子嘛。
对，我而且还雨露均沾，对不对？收几千万的话，
你有那么好体力吗？进广告啊，
我一分都不要。马上回来，
欢迎朋友们回到由菲尔吉祥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那今天我们谈一谈，所谓的神棍，
对，
骗色、敛财，哎，刚才那个狐媚之术，我还真想去看看。
哎，但你们俩我发现说的全是女道姑，
道姑
而且都是女的、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以前各种花边新闻中听到的就是那种
男
的主持的就比较普遍、
嗯、
然后现在看来全都又流行到女的长，
没办法，现在女男平等吧。
对，
因为这就让我想起香港那个定慧寺，不是前不久也是抓了一个女的，但是这个是住持，
是
啊，就叫什么，她也是以前是你们东北的姑娘，然后呢，她就是
俺们东北的，
对，
这俺们东北，这怎么净出这人了呢？
不是，人家厉害啊，人家就嫁到香港先，
去香港，
然后离婚了之后，她也有了香港的身份，她就有一天。他就到这个定慧寺里，就发现，哎，其实定慧寺在香港
是
个挺
有名
的
一
个正儿八经的大寺，所以他就觉得，哎，好像在这里挺好的，然后他就在那儿出家了。
这说出家就出家，
而且他还把他那块的那个住持也是哄得特别开心，最后就把这个定慧寺就交给他来住持。
嗯，
然后他住持之后又娶了，他不叫娶，因为他是。
她是女的，
女的，她等于说又跟两个和尚就分别一前一后有那个结婚，结婚
啊，结婚，
啊、跟和尚结婚。
对，但是呢，他们说可能是以这种结婚的方式把和尚去办到香港来。就那种
也是东北的吗？
国内的跟国内的啊，
国内一个寺庙什么那种、
就是、
东北。
对，但是他自己等于说，就是定慧寺人家那些善款啊，他就自己挪用好几千万、
嗯、
买豪车豪房，就是豪车还有豪宅，就自己私自的那些财产。
嗯、
但是按理来说，我当然我对佛教没有说像菲姐这么了解的，
嗯，
就是说一个寺庙的住持或者是长老，他一定是那种得道高僧，
嗯、
或者说真的是你要经验很丰富。才对，那他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女生、
哦、
一个
那那香火钱那可是不可估量的。
对啊，因为你进到佛教里，你先是小沙弥嘛，
嗯哼，
对不对？然后你才能一步一步什么受足了几戒，你才能叫和尚，
嗯，
然后你才能再叫什么大师啊，怎么怎么样？
嗯、
那他一个东北的老娘们就这么猛吗？
你要想，这都是我们认为的，就是真正应该正儿八经修行应该经过的过程。
嗯、
那这些有特殊的，就是最后
他也姓胡吗、
啊？命运的这个，他一定有人家就是特殊的本领。
哦、对、
嗯、
对，没错。那个不要想别的哈，我讲的这个字啊，哎，我就想到了以前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
嗯。
高中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这个台北跟基隆之间啊，有一个地方叫汐止。
哦，汐止，
潮汐的汐，停止的止，
嗯
啊，就是基隆河那个从这个基隆出港完了以后，那基隆河一直到那边
嗯
就停了、
哦、
潮汐到那边就止了，
是，
所以叫汐止。
哦，
那边有个庙叫慈航寺。
慈航寺、
啊、好像听说过。
慈航
普
渡
的，
也是挺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
嗯、
那个、
嗯，
完了以后，以前我们早上上学都很早嘛，那七点来钟干什么到学校啊什么的，又是什么早自习又升旗又这个那个的，完了以后有一天早上我就看到那个有个和尚、
哦、
骑个大摩托车，
哦呦，
前面两个大袋子，
嗯，
买菜，
哦，采购、
哎、买了菜，
这不挺好？
哎、对、
嗯，
挺好的。完了以后，那个和尚骑个摩托车，一路唱着歌回慈航寺。
和尚还唱歌，那肯定是
不是很开心？
那肯定是阿弥陀佛什么那种，
什么
妈咪妈咪哄啊。
那完全错了
啊！不是，
人家和尚唱的歌，非我的印象深刻。
什么歌？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然后
你要相信我的亲爱并不假啊，
对，
和尚
和尚唱这首歌，
心里只有释迦摩尼，
哦、
没有
他，是
他
爱的是佛。
嗯、那他为什么还要再唱两句之后还要再吹两下油门？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有来了劲儿了，
来劲儿了。
完了以后，我真想把他那俩菜篮子拿下来看看，里头有二两肉，
两条鱼，
荤素搭配这种。
我的个天哪，那是我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对那个和尚极其印象深刻。出家人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挺好的。
那这种出家乱象，你我前两天在看到我们沈阳，我们沈阳有一个叫慈恩寺，还算一个香比较香火比较鼎盛的一个庙，然后呢就有人他就站在庙门口，那有些那个这个人发帖子嘛，他就是个游客，他说我不信佛，我不信这个，我就是去看看建筑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呢、看看这个文化呀、宗教文化呀，然后他到庙门口之后，人家旁边就有人说，哎，你必须得在这儿跪拜三下。
嗯哼，
他说我不信，我过来我就旅游的看一看。他说你不拜的话，这个菩萨就不保佑你。
哦，
然后他就心里不爽，就在网上发帖子。然后问题底下人跟帖，我就想说，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底下人就发帖子，专门说，这个庙门口啊，专门有这一群人。他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这么拜，哎，你这个三叩九拜也好啊，怎么拜也好。然后他要你钱，他让你
跟你收费，
跟你收费，说哦，我教你这个怎么样，或者说，哎，你马上跟我去那边请个香，就变成生意这种。
不，你一讲这个收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全世界的庙大概只有咱们国内进庙要买门票
啊，买门啊，还
真的是，就像教堂我们去也都没有，都
对对，
都是门都是敞开的
嘛，
没有说要买。
而其他你说到泰国干什么乱七八糟，你说台湾也好干什么，没有说进哪个庙我要先买张门票的。
哦，对。而且
他这个买门票是什么一个意思嘞？
我上回又看到那个在三亚那个有一个很高那个
那观音菩萨
、
对，
然后就有一个这个香客，他说他就在那儿旁边录像嘛，他就在那边跟着菩萨来这个
祈求，
也不算祈求，就跟菩萨告状，哎，观音菩萨怎么回事？我这已经花了270块钱门票进来，怎么时候还要收我370块
门票？
对，门票270，然后到那个菩萨脚底下呢，还要再收一个3块钱的叫香花费。
哦。
那可能是他拿了香花，还是说就你到这块就要收这个钱？他就跟菩萨这个就讲啊，你这个观音菩萨怎么怎么回事？我已经270块钱交了，你到我这还是交3块，根本就不行啊！旁边人觉得说哦，这个看起来感觉神经不太正常。但是问题是，他这个视频一曝光之后，马上就取消了这个费用，只收270的门票，3块钱不要了。
我以为270取消了，3块不要了
，对。
不是，这种东西是这样了，你就进了这个庙以后，你心诚，你可以去上个香祈个福或者怎么，但是那旁边有功德箱，
对，
那是随喜功德，你愿意给多少给多少，那没有什么定价，还有还价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哪有这事儿呢？
对，按理说，照理说，其实应该是这样随喜的。然后，而且像就是田大哥刚才举的那个道姑的那个例子，就是他30万不要，然后就是
要150万，
他等于说是等那大。其实啊，真正的聪明人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这小门票这些啊，
那你就不要
去要人家，
对，
而且人家如果真的是求菩萨要什么事情，人没钱，穷苦人，你就让人进来，就是也不差这一个两个。
对，而且你褪去凡物的话，对不
对？
第二天你再把凡物穿上，你看劳力士没了。
而且我现在发现，真正高明的就这些法师们，
对，
人家真的都是不定价这些东西的，就随你自己的心。其实有时候你给的比他定，有时候他定价，比如50块钱，你可能觉得给了这50块钱就好了，完事儿了。
对。
但是如果他要不定那个价，你肯定可能会给500。
我心诚的话，给个
1000的。
对。
那其实那都不知道涵盖多少个小门票了。
对，
你不要讲别的，那台湾也有所谓的这种很多的宫啊，他们叫宫，
宫庙嘛，
宫庙的叫很多的宫，有的就是类似它里面供的是财神呢，甚至于包括关老爷啊、五财神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那有很多人就是生意不好的时候到里面会去祈求一个发财金。
哦，发财金。
哎，但去了以后，然后他去求完了以后，一个小红包里面可能大概就是什么10块啊、8块啊、5块啊什么的。好，发财金你拿着你就回去 把它放到你的做生意的那个钱里边。
是，
你真的赚到钱了以后，你回来还原。
我们
人家反而还给你钱，
对，
那肯定百倍是百倍。
你回来还多少干什么？都是你的事情。
而且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不还多一点，不做，你心里自己都不落人。
对啊，
有时候，所以说真的是这都是很巧妙的一些。
其实它是一种心理。
对啊，那突然间我就这么想，
你收完我270以后，我告诉你进来以后我爱干嘛干嘛，为什么我交了270了，怎么着还不能那个？
对呀，
不能我跟菩萨抱怨一下，
而且
不能骂咧咧的。
听完田大哥讲说，这个台湾公庙都有这个，基本上每个公庙都有吗？还是说一定要财神庙？
有的有，有的财神庙有，有的。
那我就
我觉得你好像想要去搞一个5块钱的红包，
台湾走透透的。
不用，我给你个建议，
哎。
咱们上拉斯维加斯之前有个地方叫 Bastow
啊 ，Bastow，
大伙都在那歇着，对不对？
嗯、
你就在那儿搞一个嘛。
他是想求一个，他不是想发红包。
不，你就干脆在那盖个庙，
盖个庙。
哎，完了以后每天发财金。
啊，不能。那田大哥 ，Bastow 离拉斯维加斯有点远，我就直接在拉斯维加斯盖个庙。
哎，
对，每个人去赌的人都先求一下。
里头
你
就供
一人发5块钱，那有赢了的，
五路财神全供在里头。好吧，
哎，
那进段广告，看看是不是那广告商都发财了。
在我们电台，广告商绝对都发财去
了。哎哎，好极了，哎，那就多做点啊，哎，要找吉祥啊。欢迎朋友们回到由菲儿、吉祥还有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宗教界不能讲乱象，只能讲讲所谓宗教界这些害群之马吧。
对，
所谓的神棍啊什么的。
其实现在我们就是释迦牟尼，他是2500年前的一个我们的导师、精神的领袖嘛。
嗯、
他当时就有预言到，他涅槃后的1500年以后，就进入到末法时代。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中，就是要乱象丛生，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就这个东西其实跟基督教蛮契合的，基督教也讲到。
哦，
也是这个时候是吧？
末世这个时候的末世，
对。然后撒旦就说：“我还要用你的样子来去那个。
啊”而且有个就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基督教也是说，在这个时代它会有一个叫弥撒的，是不是基督教弥撒起来？
嗯、
然后再是在我们佛教的话是说有个叫弥勒佛的。
嗯、
然后其实他们说，只不过可能远古的时候他们的翻译啊、语音啊、不同的地方语音不一样，其实他们可能是一个人就会来拯救世界出生。
哎呦，
嗯。
所以他们说现在末世的乱象呢，就会选出一些无能的总统，这个治理国家，然后这个越治理越这，然后世界大乱，是就是人杀人，人打人嘛。
现在的确是很乱。
你现在看是不是俄乌战争也好，那个所谓的以哈战争也好，完了以后弄个伊朗，弄个那黎巴嫩还来掺一脚，没事的，就不就搞得这样吗？
对，而且现在国内也很乱，田大哥，我昨天前天看到新闻是在
国内再乱，有台湾乱吗？
啊，不是，不是中国大陆了，不是。那个国内是我们美国国内，
国
因为中国大陆真的不乱。
其实我觉得
国内
中
国
的
国内也没台湾乱了、
啊。也没有台湾乱啊，不，台湾柯文哲说已经被抓起来
了。不是、
啊，
台湾有这么乱吗？
你不要讲别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今天我就在电台上说一说。
嗯，
这个所有这个民进党的朋友们听了，你也不要生气。
嗯，
事实是这样，所谓的赖清德。带着顾立雄国防部长到金门去这个视察，
是
完了以后，背景一个旗，一个什么旗呢？应该是照说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嘛。是左上角是这个国民党的党徽，那个满地红下面呢，他用一个灯塔来做掩盖，然后拉出了一条的白线，你知道那是什么旗？那是日本军旗，
日本军旗，对对对，那个
你知道吧？
什么日照那个？
莫名其妙，你中华民国国旗加上日本军旗，你是想怎样了？
对，
对不对？那乱不乱？
嗯，
那选出了这样的领导人，那你差不多了。
嗯，
末世已经到了。
不，美国也是一样啊！你看美国这个，他们说在 Colorado， Aurora 这个城市，一帮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占据了很多的这个就是 apartment 的房子，然后你拿着长枪短炮，然后让这个 manager 说你房租你也不用给什么你的那个这个屋主了，你就给我，还收保护费，那整个乱得不得了，又有视频出来说他们在街上横冲直撞，然后去冲击各个什么 Target 超市，把东西都抢出来。
那这帮人为什么在 Colorado 这个地方啊？
那这个 Colorado
是接收了很多难民吗？
当时这个第一个美国最开始大麻合法化就在 Colorado，对。
对，所以
山区的那个
好像有点跑题，
有点跑题，
但没关系，这跑了也
都是末世乱象，
末世乱象，末世乱象。
看田大哥，这个我们的网友，这个我们的很多网友在线上哈，我们的邓好，他说今天啊都在这儿了，然后齐峰他就说，他说在国内啊。在这个是国内，是中国大陆的国内。
OK，
他说是国内很多和尚呢有妻室，然后去寺庙只是一份工作，袈裟，人们说袈裟是那个你这个
上班服装
啊，其实工作服。然后寺庙的收入效益不输一般的企业，然后搞创收有一套，说外面的香烛呢你是不准带入寺庙，自己带还不行，那自己带酒，你要去庙里必须买庙里的才行，而且
餐厅一样不准带外食，
对
对，
开票收
其实
点香费。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它的这个汉传的这个寺，就是这汉传它有一点点延续我们儒释道，就是道家的这些还有儒家的这些思想，所以它很讲究戒律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想说你那么讲究戒律，然后如果守不了的话，那还不如就大大方方的像人家日本的寺院，人家日本寺院就是日本的和尚就是
可以
娶妻生，正儿八经的就是一个家族的生意，
而且还继儿子还可以继承这个寺庙嘛。
对，你就把它放在台面上，你就不要再去讲那个清规戒律。清规戒律你可以留给真正讲清规戒律的人嘛。
嗯，那这种的话，那人家越来越不信了。如果说你一个和尚还要。因为你有什么八戒不猪八戒不是那个就戒就贪嗔痴什么淫秽道，你这些如果你都破了的话，那你还当什么和尚
啊？那不一样的，这个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各个都有各个的道，条条通罗马，就是说在家人有在家人修成的道，和出家人有出家人修成的道。那么你出家人就要像个出家人的样，你像不了出家人，你不如就做走
在
家人
在家修行吧。
对，你就把头发留起来嘛。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知道什么80多个大成就者，84个大成就者，79个都是在家人，都是所谓的瑜伽士在家人。那么只有5个其实是出家人。
出家的，
所以就是在典籍里哈，所以说我就觉得就什么样子都可以，你不如就把自己真实的面貌真实的修行，
回归自我，
对，
回归自我。不要讲别的，这个讲这个我也想起来一个那个前一阵子的一个新闻，不是有个网红，然后有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庙里面
有
个大和尚去买
一个大和尚
红木家具，
是
三买两不买的，结果跟网红在一块了，
也是那个住持，
人家也是个住持，对吧？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讲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以前不是有句话说嘛，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肠过，对吧？然后到他那儿，我就把它改一改。佛在心中坐，美人身边卧。哎，不就算了嘛？那
对，而且还要卧在自己买的红木家具上。
就不是你一个和尚住持，你去买什么红木家具？
但是这些国内的和尚住持很
有
钱，
自己的家了。
所以了。
对啊，你去看在那个秦风讲，他说那是工作服，他可能上完班这个今天早九晚八，游客走之后点点这个香油钱，然后差不多就回家，就回家。
他香油钱里面有没有分跟餐厅一样，这小费的部分我先拿出来放下来。
就是得分，田大哥还想着要那个9个女弟子还要分
没有
费，
这个这个住持10000，这个什么10000，对，底下小沙弥这几多。
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哈，我不晓得为什么，不管现在所谓的禅修也好，所谓的心灵导师也好啊，我们不讲这个，不只是宗教的东西，当然也包括宗教部分的宗教领袖，也包括部分的神棍，通通在里面啊。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高学历的人会去上当受骗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菲儿，
其实我就说，咱们不说那些邪师啊，就真正的这些能够出来出师给大家讲法的这些法师，他虽然有些人是的确没有上过我们的这个正统的这个大学这一套科学方面的这种文凭，但是他们可能从12岁，或者是有的是从17岁开始出家，他们在这种佛学的领域里，他们是一定要也是学够大概12年，他们才可以有可能考试通过一些堪布啊或者博士的这种他们佛学里面的考试，来成为就是也是要他的导师，就是比如他的大师傅来首肯他才可以出去讲道的。
是，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最早在台湾，那么既然讲到台湾民进党嘛。有一个叫谢长廷的，现在是什么驻日代表、啊？
驻日代表，
这个对啊，这是
他那个时候
政治明星了。
哎，完了以后。 就是有一个叫宋七力的，
嗯，听过这个，
会分身，
会分身，
哎，这
怎么？
这那个这。照片的技术分个身多有多难呢、啊？
对，现在、就是、
现在 AI 的话，那分800多个身，
可以
是不是？
对，
哎，竟然就能够愚蠢到这样的程度，他就信那个。
对，
怎么会？什么原因？到底是这个搞不清？
我觉得他们一可能是真的，就是说在，在虽然你学历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但是你的你这个心灵上还是比较空虚。
嗯哼，
他需要靠这个宗教来填补自己心灵这个空虚的一面，
嗯、
但是这个宗教他又分不清什么是真的正教，什么是邪教，
嗯、
他就信任那些邪师所讲
来的。
高学历哈，他就是科学上的高学历，有时候他解决不了他心灵的东西。
嗯，
就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就是 Caltech 的那种，他是一个引力波那个研究团队的。
引力波？
对，就是发现引力波那个，他是诺贝尔、
嗯、
这个物理学奖的他们那个团队。那他就是说过，他现在也是会跟我的那个导师会切磋一些物理上的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嗯，
但是其实释迦摩尼在2500年前，他通过他的禅定已经都很多这个世间的真相他都已经感受到了，所以他有写在他的一些他没有写，他说有说出来，然后他的弟子给写出来的嘛。那么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物理学上就是所有他可以用公式觉得这是可以达到的结果，
嗯、
但是为什么怎么做实验都做不出来这个结果？
嗯、
他为此还非常抑郁。
哦、
那么当我的导师跟他在讲释迦牟尼，比如说那个西藏生死录里就有讲到他这个问题，某某某个例子，
嗯、
就是有做到什么，哦，他一下就觉得恍然大悟。
哦，
其实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很有意思哈，你不要讲别的，基督教来讲的话，你看所谓的启示录。
哦，对，
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了现在的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是一样的意思，
对，
一样的意思。
因为他们说玄学的终结是科学，科学的尽头也是玄学嘛。
哎，对，
而且很多神通就像
你越讲越玄，我越觉得闹不清楚。
对对、
哎、
对，而且像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分身术，都属于神通嘛，六神通其中有什么？天耳、天眼什么
他
心啊，什么这神足。但是这都是很低级的，其实
哦，这还是低级，
对，就是在很低级的修行拥有的，
嗯，
就能拥有到这个东西。
既然这都通的话，那咱们也让广告通了。欢迎朋友们回到由吉祥、菲尔、老田为您主持的《无为杂谈》，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高学历的人，反而受到所谓这种不管是神棍呐、这骗财呀、
对
敛财呀、骗色啊，然后一些所谓的心灵导师啊什么之类的啊，能那么高的学历，理智就是 IQ 那么的高，难道 EQ 情商会那么低吗？
有时候不就说情商和智商是成反比的，
是吧？
就你智商越高，有时候情商确实是，但双高都双高的人太少了。
哦，那我就听过三高。
那我就三高。而且那个，我觉得就是说，你人在那个宗教场所那个氛围里面，你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博士也好，怎么样也好，大学教授也好，但是你周围人那种给你，人就会有一种心理，就是说我要跟随周围的那种人。哎，周围人都觉得哇，这个什么感恩师父啊，这个赞叹师父，就是国台湾有一个这个我忘了。是紫衣神教还是什么教？一帮人感恩师傅、赞叹师傅，一个人讲，你觉得啊、哦，这个人神经病。
就跟韩国那个统一教还得了？
哦、对对啊，
他们
一百个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我会不会师傅真的有法力？然后你这么多人一起站，那我也要跟随，会有这种应随的心理。
群众是盲目的，
而且看他的法力可能还不是假的，就是说他们因为
都是真的吗？
对，有些他真的是会看病，会，但其实这个都属于。怎么说，在修行里属于比较初级就能拥有的神通，就是你到了不是很都不用证得什么罗汉果啊，这种都就有可能达到的，这种可能只是打禅啊、坐禅就能达到这种。
比如说什么神通？
天耳、天眼。
天耳、天眼就怎么样？就顺风耳。
还有他心，就是我现在坐在这儿，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哎呦，
对，我就知道你有什么想。但是为什么说一定要有修行的人？就有修行人，他不会卖弄这个东西。
对。
二，比如我即使知道你吉祥现在在说着赞美我的话，但你心里其实是在骂我。那有修行的人，他也会看淡这些，他不会因此产生贪嗔痴。就是我即使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不会记恨于你。
对、
哦，
那么其实这些才是真正有修行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就说我现在知道了下一期这个 Mega 的号码，我都不去买，
那才怪、哎、
不是，我这已经对啊，我这已经这身份我这知道号码六亿我不要，七亿我不要、啊、
就是因为有我们
你
是这
个
我是有点糊涂了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让我们
还是没办法
俗人吧，所谓的咱们俗人如果拥有了这个神通的话就可能成为这个神棍，
对、
嗯、有可能
对，
因为他就利用他知道的那一点得到的那一点东西去卖弄嘛，
对，
卖弄然后就忽悠嘛，
忽悠这个大部分没有、嗯、还没有到有这种修行的人，
这种人我觉得更坏，就是他比那种没有神通完全靠骗的人更坏、
嗯、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一些神力所在，
对，就是你也是你相信他也是因为你看到了他的这个
点
点
的
神力，那一
点东西嘛，
其实这些都没什么意思，就是小伎俩。
是因为我不得不讲一个我曾经看过，哎呀，我就不说哪个宗教了、
嗯、
他的那个宗教的头呢是一个穿着西服的戴着眼镜的一个人，他就帮人就看说啊、嗯，这个人有什么毛？有什么
那个宗教不剃头吧？
那个不需要剃头。对，他就帮人看说，哦，你前世怎么样啊？哎，有没有杀过鸡呀、啊？没有什么这个
对、
啊、宰过羊啊？
随他说嘛。
对，然后呢，我为什么不相觉得这就是个神棍？
嗯，
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个他的所谓法会，他那个当时已经很有名了。
嗯，
然后呢，有两个女性跪在他面前，
嗯，
然后呢，一个女性说这是我妹妹，然后她经过车祸还怎么样，就现在讲话我听不懂了，
嗯，
然后那个你讲个话我听听，她讲话，她讲出来话就这种，她说哎呀，你这个是被俄罗斯鬼上身了。我心里想说，我这个我学俄语的
我都听不懂，
听不懂她讲什么，她竟然说俄罗斯鬼上身，我真是太扯了。这种就是完全就神棍，他完全，而且底下好几万人在听他讲话，
嗯，
然后讲完之后底下开始赞叹，哇，这个师傅什么开始鞠躬啊敬拜怎么样，其实我一真正你了解人一听，哦，这个完全是信口开河，
对啊，所以你看就是说你能不能信一个这种神棍，嗯，其实也是根据你自己的气场和你自身所学习的东西吸引来的，
嗯，
那你自己要是一个内心稍微有一点点，
嗯，
就你就会吸引这样的形式，
嗯，明白，
所以我们自己多学习就多修正自我。
以前在台湾拍戏的时候我就曾经遇到过这种所谓上身的事情，
是，
哎，遇到这种上身的事情完了以后，他们有，哦，这个后来到庙里面去，就是让那个附身的那个走离开。
嗯，
他有一个是一个老先生，另外有两个是动物灵。
哦
哦，
是动物灵，
就上你的身。
上我几个工作人员。
哦，那他动物灵会变学狗叫？
不会
啊，不会。
哎，他只会学猪叫。啊，什么呀？
猪灵
吧。哎，那有一个就很硬啊，一直不离开。
哦，
他做法会给他做七天，
嗯，
超度他，让他走。
哦，
哎，有很多这种事情，
这种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就是他可能很厉害，那个灵他就得特厉害。
他可以跟他沟通，
嗯，对，
他跟那个灵可以沟通，
嗯，
你知道吧？他们有一种东西，他们称之为天语，啊。
天语，对对对，
哎，就是然后用天语跟他沟通。
嗯，
说着说着，咱们的时间也到了，
对，
哎，对吧？这个反正农历七月份，各位朋友，这个开车干嘛出门，尤其 long weekend， 小心点啊，
别做坏事就行，
别做坏事，要做坏事找胡小慧。OK， 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您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拜拜，
拜拜，
拜拜。